有声小说《光之使徒》，作者汪杰，演播哈哈笑张黎。55。
齐武听到警钟之声，知道要坏事，飞奔了起来。还没跑到门口，便与赶过来的四名兵士相遇。齐武只想脱身，不愿恋战，只是与兵士们交上了手，脚下毕竟被拖慢了。几招过后，齐武冲出了屋子。此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兵士赶来，四处都响起了警钟声。齐武展开轻功，朝人少的方向跑。刚转过一个墙角，突然斜刺里窜出一人挡在面前。齐武一看大吃一惊，此人正是莫金。莫金不等齐武开口，抢着说道：
我假装跟你交手，你劫持我。
话刚说完，一大队追兵就从好几个方向追了过来，兵士们打着火把，顿时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莫金挺剑朝齐武刺去，齐武挥剑格挡，两人斗在了一起。边上的人看到莫金穿着王宫护卫的制服，显然是高阶武人，因此不敢贸然上前相助，只是围在两旁呐喊助威。齐武和莫金交过两次手，两人对对手的剑招都已很熟悉，表演的甚是默契，显得难分难解。莫金使了一个眼色，长剑便横扫过来，齐武剑尖朝下一封，两剑相交，发出叮的一声。齐武趁着莫金长剑回弹的间隙，突然将手中的剑转了一个圈，以剑当刀朝着莫金砍落。莫金连忙举剑迎头向上格挡，哪知齐武突然把剑一扔，莫金的长剑挡了个空，但力量已经用出去了，一时收不住。齐武突然七进，一把抓住了莫金的手腕，将长剑顺势一转向，剑刃已经横在了莫金的脖子上。齐武大喝一声：都不要过来，让开一条路。莫金也大喝一声：
给他让路。
兵士见状只得闪开一条道。齐武劫持着莫金冲出刑部大牢的门外，兵士们跟在后面不敢靠得太近。齐武一边退一边对莫金小声说道：荀居乃庞树所杀，庞树是穆国人，嫁祸荀居，我有证据。莫金对齐武小声说道：
我王后日前往王陵祭奠，你可半路劫到鸣冤。
莫金说完突然放大音量道：
你若不伤我，我今日便放你走。
莫人一诺千金，我且信你一次，不可追来。齐武说完把莫金往前一推，转身就跑。莫金拦住众兵士道：
且让他去，终究跑不掉的。
56。通往莫国王陵的官道上，两旁林木葱郁，女王的銮驾队伍正在行进，莫金骑着马护着女王的马车行进。突然队伍停了下来，一名卫士匆匆跑来，高声禀报道：
前方有人长跪鸣冤。
女王在车中问道：
什么人如此大胆？
那人自称是齐中将军之后，叫齐武，说是有重大冤情要向我王面陈。
女王一听是齐武，显得颇为吃惊，对莫金说道：
你去把齐武领过来，我直接问他。
莫金应了一声，策马朝前方跑去。不一会儿，莫金领着齐武在女王的车架前停了下来，十几名卫士手持兵器严阵以待。齐武在车架前双膝跪地，手捧一块写了血书的布料，举过头顶高声道：
齐中之子齐武有冤情陈述。
你讲。
我不是为自己鸣冤， 而是为荀居、荀殷鸣冤。荀居乃我莫国大将，也是我的义父。三年前，莫国奸细杀掉军器城附近的一猎户，冒庞树之名，博得义父信任，收其为徒。庞树潜伏三年，只为窃取军器情报，并收买公孙仇为其传递情报。事情败露后，庞树杀害我义父，伪造自杀假象，嫁祸于荀居一家。机缘巧合，我恰好撞见穆国奸细过河拆桥，杀人灭口。我手上有庞树临死前亲笔写的供词和他窃取的军器资料为证。
莫金从齐武手上接过血书，递进女王的车中。就在这时，莫明已经从队伍的尾部闻讯赶来，齐武最后的几句话他都已经听到。
莫明忍不住大声道：大胆齐武，惊扰王驾，该当何罪？荀居之罪，人证物证俱在，你可知欺君可是死罪？
齐武不敢欺君。庞树和穆国奸细的尸体尚在树林之中，与庞树一同潜伏下来的还有两人尚在军器城中，供词真伪一查便知。
莫名的怒气更盛，正要反驳，忽听得女王的声音传来：
齐武，我怎知此书不是你伪造？现庞树已死，死无对证。
莫名附和道：我看你是救荀殷心切，不惜伪造文书。
没错，我是为了救荀殷，那是因为荀殷一心只为追求真理，别无邪念。他发现光速有限，精气不存在，这些自然真相与我莫国信仰不符，因此有人想要荀殷消失。但齐武认为真理不会因荀殷的消失而消失，这世上不应有绝对不可改变之绝对真理，唯有求真务实才是国之大道。
好一番慷慨陈词，所谓真理不过是荀殷以为的真理，倘若人人皆有自以为之真理，岂非天下大乱？
齐武恳请女王召开全国公义大会，允许荀殷展示证据，接受公义，真理经得起辩论。
全国公义大会岂是想开就开？就因为你一个人对荀殷邪说的相信吗？这岂不成了儿戏？
齐武从怀中掏出一块白色绸布，举过头顶道：
荀殷并非普通人，他是天才，先父也已看出。这是先父临终遗书，先父曾说，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一个使命，先父的使命是精忠为国，而我齐武的使命是守护求真之精神。
莫金接过白布，递进女王车中。过了一会儿，女王道：
为了使命，你也愿意献出生命吗？
齐武毫不犹豫地答道：
是。
又沉默了一会儿，女王命人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送至齐武面前。齐武接过，打开盒子，里面是一颗散发着腥臭味的药丸。
你若肯吃下这颗断肠丸，我便答应你的请求。
在边上的莫金一听这话大吃一惊，忍不住发出了啊的一声。
莫名朝莫金狠狠地看了一眼，莫金只得强忍住。
齐武拿起药丸，对女王大声道：
君无戏言，今日在场之人都是见证，齐武有君一诺，死而无憾。
莫金再也忍不住大叫一声：
不可！
想冲过去拉住齐武，
但莫名一把拽住了莫金，不让他冲过去。莫金挣扎着，泪水夺眶而出。
齐武朝莫金看了一眼，眼里满是柔情，然后 他微笑着拿起药丸，放入口中，大嚼了几下，用力咽下。齐武吞下药丸，对着墨金笑道：
齐武三生有幸，能认识墨金姑娘，有了那些日子的快乐，齐武已很满足。
几句话说完，齐武仰面后倒。墨金终于挣脱了莫名，冲过去一把抱住了齐武。齐武面露笑容，看着墨金，嘴唇微动，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已发不出声音。墨金哭着道：
齐武，你为什么这么傻？齐武。
墨金的脑中闪回起曾经和齐武、寻音三人的点点往事。他将自己的脸贴在齐武的口鼻上，任泪水滑落。慢慢的，墨金已无法再感受到齐武的呼吸了。57。一个月后，墨国演武场上，旌旗招展，数百位墨国名士齐聚于此，公益大会将在今日举行。在演武场上摆着一架巨大的抛石车，寻音被几名军士带到了女王面前。寻音向女王行完礼，又向墨元行了个礼。第一项议程，寻音当众表演算学能力，以证明自己确有真才实学。寻音端坐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摆着一副算盘、一支笔、几张纸。寻音脸上露出自信的神采，他终于等到了可以证明自己的一天。预定的时间到了，女王对传令官点了点头。传令官高声喊道：
开题。
有人将一张纸递到了寻音手里，上面写着一串数字。传令官又大声念道：
配重620斤，实弹210斤，抛石车短臂长12丈，长臂长24丈。
传令官一边念，寻音已经开始噼里啪啦地打起了算盘。约莫过了半炷香的时间，寻音已经完成了计算，传令官将寻音写好的纸接过。众人面面相觑，议论纷纷，觉得太不可思议。寻音的计算速度比最精通此道的算师要快了5-6倍的时间。连墨元也大为惊骇，自知即便自己亲自演算，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计算。寻音起身，面朝女王，拱手作揖，恭敬地道：
我王，
除了准确的落点，寻音还计算了实弹在空中的2个轨迹点，可一并验证。众人听寻音此言，更是感到惊讶。没过多时，军事丈量完毕，在寻音计算的落点处放了一面锣，在另外2个位置竖起了2根竹竿，竹竿顶部各立着一顶草帽。传令官大喊道：
开始。
军士猛地砍断投石车上的一根绳索，绑在投石车短臂顶部的配置铁块落下，带动粗大的木臂运动，放置在长臂末端的一个石弹被抛射了出去。 石弹在空中划过一根优美的弧线，在准确地击飞两顶草帽后落地，发出当的一声巨响。众人发出一阵喝彩声，计算结果完美无比。只见墨远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向寻音。众人一看墨远站起来了，全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墨远一边走向寻音，一边念道：
二三五七十一十三。
寻音露出疑惑的表情，问道：
大人，您这是何意？
墨渊不理会寻音，自顾自继续念道：
十七十九二十三二十九三十一。
寻音听了一会儿，接口道：
三十七
四十一
四十三
四十七
五十三。
两人越念越快，只听得声音交替传来：
四十七
五十三
五十九
六十一
六十七
七十一。
不一会儿已经念到
二百二十七
二百二十九
二百三十三
二百三十九。
当寻音念出239时，墨渊突然打住，不再往下念。他停顿了一下，突然又连着念了两个数
：269、271。
寻音一愣，略一迟疑，马上接口道
：281、283、
311、313、
347、349。
墨渊再次停住，目光炯炯看着寻音。寻音也不回避目光，眼神中透着自信。墨渊问道：
素数可有尽头？
没有。
为何？
若有最大素数，只需将该素数之前的所有数连乘再加一，所得之数必是素数，故永无尽头。
墨渊内心暗自道：果然是高手，
我想出这个证明之法是在30岁后。墨渊继续问道：
万物皆整数，或整数之比，你以为如何？
寻音道：
我以为错。
墨渊暗自心惊，这可是我最近悟出的自然奥义，他居然说是错的。
墨渊哼了一声：哼，为何错？
寻音反问道：
大人，我斗胆问您，若勾一股一，则弦长几何？
墨渊迟疑了一下，他心中自然知道答案为骨长之平方为二。普通算师会用一又十二分之五作为骨长，但这只是个近似数。墨渊当然不是普通算师，他略一迟疑答道：
一又四百零八分之一百六十九。
大人，这依然是近似数，比真实数略大。
是，只是没有必要继续算得更精。
大人，寻音以为该数并非两整数之比。
墨渊越来越是心惊，他是何等聪慧之人，听寻音这一句话就好似被闪电击中。墨渊略带颤抖地问道：
你可证明之？
寻音举起手，在空中一边虚写一边说道：大人，假设该数为两个素数之比，则分子的平方必等于两倍之分母的平方，可见分子必为偶数，偶数中含有因子二，二的平方为四，以此可知分母平方的两倍等于某数平方的四倍，若要满足此关系，分母只能为偶数，但分子分母皆为偶数，则与起初的两个素数之比的假设矛盾，故该数永不可能为两个素数之比。墨渊的思绪跟着寻音的解释飞扬，尽管寻音手中无笔，只在空中比划，但在墨渊的眼中，寻音的手指头画出的轨迹全都历历在目，墙上好似写满了寻音画出的数字和符号。墨渊竟听得呆住了，他听懂正因为听懂，心中的惊惧无以复加。自己琢磨了大半辈子的自然奥义，在寻音轻描淡写的解说中土崩瓦解，而眼前的这个青年只有22岁。
好，如果大家免费节目觉得不够听的话呢，别忘了我还有很多收费专辑可以听，也欢迎您购买订阅我的收费专辑，我们下期再见。